因为上面那一段不是我要讲的，下面那一段才是重点。来，一起来地看19-26节。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23节，我请你们一起再读一次。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我们今天早上要跟各位一起分享的信息是，父所要的敬拜是什么样的敬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你的教会奉你的名聚集在你自己的圣殿中，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愿天上的父悦纳我们在这里在此刻所献上的一切。愿我的主也透过你的信息，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的仆人，将你的心意向所有向你敬拜的人呈明，好叫我们的敬拜更加的规范，好叫我们的敬拜更合你心意。主，我们为这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向你仰望。愿上帝赐给我们同样敬畏你的心，聆听你敬上的话语，因为我们相信凡你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因此也恳求你的圣灵充满你自己的仆人，使他在这里放胆讲论你的道，让你的百姓与他自己都在你的话语中深深被你触摸，使我们的生命也因此有改变。我们将祷告仰望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在斯大林统治苏联的时候，这个苏维埃的社会常常出现一些小规模的小偷小摸事件啊。在位于列宁格勒的一个木材厂也发生过像这一类的事件，所以当局呢，他们就派了一些的守卫，就是保安，来守住那些国有工厂的门口，以至呢可以防备这些的小偷小摸的事件继续发生。在这个木材厂有一个工人，他的名字叫做贝多伟。有一天他手推着一辆车，上面放了一些的木屑木块，然后还放一个大麻袋，然后就这样的走出去了。结果呢，那个守卫呢一看就觉得贝多伟有鬼啊。我们中国人常讲做贼会有什么像呢？贼像啊，那个眼睛一看起来就像个贼。所以这个人太有经验了，他一看这个贝多伟，你一定做了什么亏心事啊，因为样子看起来就不太像好人，所以就把他拦下来。然后呢，这个车子整个翻过来检查，这样检查来检查去，就是检查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被偷走了。这种事每一天都发生，每一天贝多伟都推着辆车出去了，找来找去。所以这个守卫他刚开始是好奇，慢慢变成抓狂，抓狂变成忧郁，忧郁变成睡不着。所以终于有一天他把贝多伟拦下来说，他说，贝多伟，根据我多年专业的经验，你一定有偷东西，不过你太高明了，你一直在躲过我的眼神，一直让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偷什么。所以呢，请你告诉我你到底在偷什么。其实我不是要抓你，是因为我的好奇心已经抓住我，让我变成疯子一样。如果你今天不告诉我，我快疯了，你一定要告诉我。贝多维，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在那种共产主义国家生活过，我们都晓得，不晓得这个对方讲的话是真是假，就是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偷啦，没有偷啦。但后来他发现这个人真的是有一点点精神问题了几天不睡觉，所以他就冷冷地说了一句就看你们听得懂听不懂他说，你每一天都在检查我车上的东西， 你有没有注意到我每天推出去的车从来没有推回来？你听得懂吗？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原来贝多伟有在偷东西，只是他偷的不是车上的东西，他偷的就是那辆车，你明白吗？这个叫做偷梁换柱，每天都在进行的，但是你就是察觉不到他偷了什么。你会不会觉得魔鬼撒旦今天也在教会做同样的事情？每个礼拜我们都在进行的，就是那些敬拜、唱诗、祷告、聚会，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无形当中他把一些最重要的东西拿走了。如果今天敬拜拿走了一些最重要的东西，即便我们的节目再精彩，即便我们的人数再众多，即便我们的奉献再宝贵，那个敬拜不是父所要的敬拜。今天早上我们所读到的经文让我非常诧异也非常惊讶的是耶稣讲的这句话。我们很多的人比较注意父所要的敬拜啊，我们比较在意啊。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孩子，我觉得我们有两节经文是必背的。我三岁就开始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交给我，这妈妈一定要我背的啊。还有一段的经文很熟啊，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要心灵很诚实拜他。这是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只要你上过主日学，你可能不可能不会背。如果你不会背，你一定没有好好上主日学，或者你的老师应该撤职啊，这样子对吗？我们都会背，但是你们注意到因为太熟的缘故呢，以致我们觉得这段经文的重点呢只是在心灵跟诚实的上面。直到有一天我回过头来重新读回这段经文，耶稣所说的一句话让我先感到非常的震撼。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要用心灵跟诚实拜他。后面有一句话他说，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我读到那里我感到有一丝的害怕，如果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那是不是代表着有一些人的敬拜是父所不要的？如果父有所不要的敬拜，那你必须问自己，我今天来的敬拜是神所要的吗？或者是我是神所要来要他要我来敬拜他的那一个人吗？那圣经里面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以赛亚书和何西阿书、阿摩斯书里面都常常提到一句很重要的话，耶和华神说，谁允许你们来践踏我的愿语，谁稀罕你们的祭物呢？我都看为麻烦，我以为烦躁。上帝不喜欢他的子民来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不是因为他不喜欢我们敬拜他，而是有一些方式的敬拜，有一些人的状况是父所不要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先打破一个错误的观念。我做传道人常常，今天早上我起来我还在苦口婆心流泪流汗流手汗这样发信息给我的同工们，说你们中间很多人已经很久没有出席祷告会了。祷告不是一个工作，祷告是因为我们需要，你们一定要来，一定要来。我们做传道人常常邀请弟兄姐妹来教会做礼拜，但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给我们一个回应，这个错误的观念叫做，我只要来做礼拜，我只要来教会，我礼拜天有出席崇拜，我已经很对得起上帝了。你看那些人他出席率很低的，你看那些人啊，他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发现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只要我们出席礼拜，我们就觉得自己已经是很优秀很不得了，哇，下一届选执事大概也有资格这样子哈。你们不是这样，我知道。但是父所要的敬拜不只是你来，而且你要正确的来，合宜的来，并且照着神的心意而来。否则我们今天的敬拜在干什么？ 我有时候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所献上的敬拜是神所不要的，那我又觉得自己在敬拜，那我那个敬拜在干嘛？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因此 我们必须回到耶稣所谈论的焦点上，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才是合乎真正的敬拜。撒玛利亚的妇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当她耶稣跟她谈活水的信息的时候呢，又牵涉到她的私生活。耶稣说你要把你的丈夫叫来，那个人说我没有丈夫啊。耶稣说你说的没有错，耶稣讲话很幽默的，他说你讲的没有错，你已经有五个，现在那个也不是你的丈夫，你说的没有错，他一定要重复一下，你说的没有错。但这个女人一牵涉到私生活，她就立刻转移话题，刚刚还在谈你有没有丈夫这么简单的问题，立刻将一个难以启齿的事转移到一个非常属灵高度的问题上，叫做敬拜。哇，我第一次发现女人，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女人，撒玛利亚的妇人，这个脑筋快到一个地步，哇，这个不是180度，360度啊，哇，跳上去啊！刚刚还在谈有没有丈夫啊，你有五个，现在那个也不是你的，结果呢，噗，跳上去。我们祖宗的敬拜是坐在这山上，你啊，哇，这个话题扯得太远哈，非常的厉害。为什么呢？跳得越高，就越代表他心里有鬼。解经家们在这解释这一段的时候非常有意思，我等一下再告诉各位。福音书的特点就是这样子，约翰福音的书的特点就是常常以对话与误解来解释这个在对话当中这些人物对耶稣所说的话的误解在这样的解释当中呢，去宣告显明福音的真理。撒玛利亚妇人对敬拜的观念聚焦在一个传统的上面，以及传统的正统性上。你看他讲话说，我们的礼拜是在山上，这是我们的传统，你们的礼拜是在耶路撒冷。那现在他的问题是，到底是你们的传统比较正统，还是我们的传统比较正统？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到底是我们这里的敬拜比较正统，还是那些已经离开我们的人比较正统啊？或者是我们到底是长老会是比较正统，还是圣公会比较正统？我们可能会问这些问题。但是在那个年代，他们会说，在这山上的礼拜比较正统呢，还是在耶路撒冷？他的问题是，你们的祖宗、我们的祖宗、我们所敬拜的地方竟然完全不一样，到底哪一个传统更加正统？耶稣的回答也不是 A， 也不是 B， 也不是 C。你看耶稣的回答让我们一头雾水，人家问你是哪一个更正统，结果耶稣说你妇人你当信我。我那天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人家问是哪一个更正统，哪一个更正派， 结果你回答说妇人你当信我。耶稣讲话很像我们这些牧师传道，什么事都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爱耶稣，让我们一起祷告，就是这样。好，你发现吗？耶稣讲话好像是文不对题，但是其实不是。耶稣道出了这个正统敬拜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继续说，时候将到。你看到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耶稣所说的时候。在整本约翰福音来看，耶稣所说的时候是有时候的，不是指时间，是指那个重要的时刻。而这个时刻我不太多解释，因为时间不够，我要告诉你，这个时候在约翰福音里面，它是指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以成就救恩的那个时刻。所以耶稣说时候将到，那个时候是跟救恩的成就，跟十字架的信仰有关的。你注意到他提到相信，他提到救恩的成就，后面他还讲了一句，你们所拜的是你们不知道的，我们所拜的是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哪里出来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跟这个妇人谈敬拜的时候，他先解释什么是救恩，以及得到救恩的途径。所以他说你当信我，信我是得到救恩。因为在约翰福音第3:16，刚刚我们在前面的经文已经读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看到吗？在这里又谈到说你要信我。你注意到这一节经文是跟上面有关系的，你当信我。为什么呢？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救恩是我的时候成就的时候才会出来的。因此呢，各位，耶稣在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什么？在谈救恩。为什么呢？你把这个撒玛利亚所问的妇人这个妇人所问的问题连接起来的时候，你就明白耶稣在跟他讲什么。耶稣说妇人啊，你根本都还没有资格谈敬拜， 因为你在还没有跟这位敬拜的对象建立关系之前，你没有资格谈敬拜，你的敬拜是父所不要的。所以耶稣在回答问题，好像感觉是跟那个问题没有关系的，但却道出那个关系最重要的地方。耶稣说，先有关系，后有敬拜。如果你连救恩都没有得到，这个站在你面前成就救恩上帝的第二位格你都不认识，你还谈什么敬拜？也许你还是不明白我在讲什么，不要紧，我用一个例子来帮助你。有一年是我的妈妈第一次出国的时候，她来看我，那个时候在2011年。那她来看我的时候呢，她就是先去到荷兰，因为她在荷兰的一个朋友帮她签证，所以她原则上要先去到荷兰，在那边报到，然后再去到罗马来看我。所以出于礼貌，所以我必须要跟那个妈妈的朋友打一个电话因为谢谢你们接待她，从机场接待她，然后我要感谢你们。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所以我就打电话，我也不知道怎么介绍我自己，我是神力没有人认识我，我找谁也很尴尬。所以每一次接电话以前总是要先介绍自己，所以我就打电话过去。我怎么打过去呢？我打过去有一个妇女的声音在接那个电话。我就是先介绍自己，我是从意大利打来的。我没有想到对方呢一听到意大利打来就很高兴，我不晓得为什么，我现在明白，但是我不知道从意大利打来就在叫人我也不知道那个小孩子叫什么名字就叫那个快过来接电话，爸爸打电话来爸爸打电话来。结果呢，有一个小女孩一跑来，一拿起电话，她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在那里喊：“爸爸，爸爸，我好想你呀，你好吗？我爱你。”这样，哇，好甜哦！我从来没有听过那么甜的声音。不过我告诉你我真的真的很想有一个女儿，不然我跟师母不会一口气生三个。三个都是男孩子。不过那一天当那个女孩子叫我爸爸的时候，我感觉一点都不自然。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不是嘛。我后来在想，我们天上的父会不会有一天坐在天上看你们叫天父天父，他也觉得谁是你天父感觉很不自然，因为你跟他没有关系，即便叫得最亲密还是不自然。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小姑娘的爸爸也在意大利，大概很久没有打电话去，结果一听到意大利打来就认为是爸爸打来。哇，那个甜蜜的声音到今天还在我的梦萦当中但是不是就是不是。各位弟兄姐妹，你明白吗？原来我们的敬拜是建立在救恩的基础上面。神所要的敬拜是那些真的相信他、接受他的救恩。所以撒玛利亚的妇人说，到底这里敬拜正统还是那里敬拜正统？耶稣说，不对，不是这里也不是那里，最重要的是这个人与敬拜的对象有没有关系。我常常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我在教会里唱歌跟在卡拉 OK 唱歌有什么差别？我有一次在飞机上面遇到一个佛教徒，这个佛教徒是个居士，哇，厉害的不得了。他跟我讲，你们基督教比我们佛教厉害的地方就在于，第一，你们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四面墙，这样子比较有凝聚力；第二，你们有你们的经典，有圣经；第三，你们有一个传讲经典的人，就是你们这些传道人。我们没有，我们在向你们学习。哇，这个还蛮谦卑。那有时候我在想，你知不知道在今天在佛教里面，他们也开始敬拜赞美了，佛教也有他们的诗班了。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和尚拿着一个吉他，穿着一个袈裟，在那里弹跟我们赞美之泉唱的差不多的歌不过内容是佛教的内容，你有看到吗？到底我们的敬拜是一个宗教的呈现，还是一个生命的关系？到底是我们在表达我们宗教的理念，还是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对象，是一个仍然活着、永远掌权的上帝，你跟他有关系？ 弟兄姐妹们，这是你需要思考的。父所要的敬拜不是那种假惺惺的，也不是在那里过一个宗教的生活，更不是来参加一个所谓宗教的礼仪，像音乐会之类的。今天我们来这里，我们虽然眼睛看不见他，但是我们知道他就在这里。阿们。我们跟他有关系，所以我们来，所以我们今天的敬拜是对神救恩的一种回应。主为我们舍命，我们愿意分别这一段时间来到他面前，向他献上我们的心，献上我们的礼物，是因为他救赎了我们。你知不知道今天教会，或者是知不知道今天的基督徒最可怜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已经把我们的信仰沦落成一位宗教。我们过宗教的生活，却从来不将信仰呈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敬拜是要先搞清楚你的对象是谁，并且与他建立关系。因此，所有能够有资格来到这里敬拜的人，或者父所要的这个敬拜者，是一份的恩典，而且是一份的特权。因为当你的敬拜被神悦纳，是代表着你已经在救恩的里面。富人，你当信我，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跟你说话的就是弥赛亚，你要先与他建立生命的关系，你才能够来到他面前来敬拜他。如果今天你确信你的敬拜是神所要的，你也确信你在恩典里面，你每一个主日回到教会里面，你可以向神敬拜，这原是一份恩典，也是一份特权。有一个小朋友在那里喊，我的命好苦啊，礼拜一到礼拜五要去学校上课，礼拜六还要跑去中文学校学中文，礼拜天还不放过我，要去到教会做礼拜，我的命好苦。谁呢？我儿子。我告诉他，不是你命很苦，是你命很好。因为不是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神都要他敬拜他，因为有一些的敬拜是神所不要的。上帝不是一个乞丐，上帝也不是一个坐在王位上需要你去讨好他的那一位。老实讲，天上的敬拜远比在我们地上的更美。上帝享受那些完美的天使在他面前所呈现完美的音乐，完美的敬拜。他为什么还要我们来？是因为我们这一群人是他舍命，是他拯救回来的。你跟他有关系。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的小朋友在学校圣诞节的时候有一个呈现表演，你去看吗？你们都会去嘛，对不对？不但是爸爸妈妈去，爷爷奶奶也去嘛，哈。去的时候，你们的手机只对准谁在拍？你们的孩子嘛，那其他的人也唱得很好，关你什么事啊？你只看你的孩子，哦，好棒，好棒，好棒，好棒，好，就这样。那你想，你的孩子在台上，他唱的时候，他看的是谁嘛？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在那里表演，表演完了以后，他们下台，大家都鼓掌。我那天对他有点生气，因为他在台上不三不四。我前面都在鼓掌啊，一首歌唱完我就鼓掌，第二首歌唱完我就很棒，你看，他有时候会退出队伍，然后搞来搞去，好像哲学家一样啊。这个唱歌表演的时候还在思想人生，好像走来走去这样啊。所以他下台的时候，我有点生气啊。然后大家都鼓掌，我一边拿着那个手机在拍他们，一边就不鼓掌。你知道我儿子啊，盯着我很紧啊，他就爸爸，为什么不鼓掌？为什么不鼓掌啊？哎呀，搞得我很尴尬啊！原来我们台上的孩子在呈现的时候，他看的也不是别的家长，底下那么多人关他什么事？他看的是，哎，爸爸妈妈到底有没有关注到他们？弟兄姐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关系。今天上帝不是要在这里看你的表演，上帝要看你有没有在救恩的里面，以救恩来回应他的恩。敬拜不是一个累赘，敬拜也不是你多余的时间出来的消遣，敬拜是一份恩典。你有资格来到神面前，你配称为神的儿女，你在这个地位上所呈现上的一切，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有一个老师教我崇拜学的博士，有一次他去马来西亚， 回去马来西亚陪着他的祖母去做礼拜，他们是卫理公会的会友，所以做完礼拜以后呢，这个我的老师就问他的奶奶啊，奶奶奶奶，今天牧师讲到你有没有得着啊？啊，请问你们有这样问啊？可能回去就会问啊，以后不要问这种问题啊。奶奶说：“年轻人，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吗？不知所云。”然后这样啊，奶奶为什么骂我？这个神学教育者啊，搞得一头水，大概年纪大了，没听清楚，人太多，回去家再讲问啊。坐在客厅只有两个人啊。奶奶奶奶，今天跟你一起做礼拜，牧师讲到你有什么得着吗？那年轻哇，这个奶奶更生气，哎，我已经跟你讲过，你怎么不知悔改啊？你这神学越读越差啊，这样哈啊，看来不是听错，是对的。为什么你要骂我啊？我问你有没有得着，你为什么要骂我？我的崇拜学老师告诉我一句话，到我现在还放在我心里面。那奶奶怎么回答？有的礼拜就感恩吧。还配问有没有得着？太厉害！他问我们，我们不是来得着的，我们是来献上的。我觉得这个回答很好。我不太喜欢我的会友、我的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我们今天空空的来，满满的回去。”圣经哪一节告诉你，你来的时候要空空的来？你可以到神面前是空空的来的吗？圣经有没有告诉你？圣经说你们要带着你们的礼物，你们要满满的来，满满的回去才是对的。上帝不会让你空手来，也不会让你空手回去。上帝要你满满的来，带着你的心，带着你的感恩，带着你的礼物呈现在上帝的面前，然后他也要把祝福赐给你，满满的回去，带着他的心意。各位弟兄姐妹们，不要带着一个消费者的情节说啊，我今天来我就是要看牧师讲的好不好。哇，这个牧师今天衣服师母没有烫好，头发没有梳理好啊，诗班刚唱的有一个走音，刚刚弹钢琴的那一位啊又怎样哦，那一个这哇，到在底下我们好像是个评委，你知不知道？你和我还倒真没有这种资格。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一个被救赎的子民，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向他呈现我们的礼物。这个礼物今天不需要有公牛公羊，上帝要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这个人。所以先有关系，后有敬拜；若有关系，还要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他的面前。我的时间不太多，我继续讲下去。撒玛利亚妇人在与耶稣有关谈论敬拜的对话里面，我们明显的感觉到他对敬拜是非常熟悉的。他竟然跟耶稣谈论说，我们的礼拜是在这山上，你们的礼拜却是在耶路撒冷。你就可以看出他也是常常来到这山上做礼拜的那一位，他是深谙敬拜的传统跟礼仪。但是你回过头来问耶稣，他用敬拜的这一个话题扯开他耶稣要他面对的问题，他的生活又是怎样呢？耶稣说他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也不是他的。解经家们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觉得我们有一些解经家认为我们传统的教会呢，有一点读错了撒玛利亚妇人的状况。他们说，你知不知道，如果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不贞洁的女人，在当时的撒玛利亚社会，犯奸淫也是要被怎么样呢？所以她已经有五个丈夫，她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不被抓住呢？所以他一定不是一个淫乱的人。他们认为是什么呢？他们认为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遭遇坎坷的妇女。他们认为，甚至有一点，有些人认为，就是我们中国人口中常常说的克夫， 她嫁一个丈夫死一个，嫁一个死一个，嫁一个再死一个，现在这一个说不定也快死了。所以好悲惨的女人啊，她的生命中刻着两个字，叫做克夫。这些解经家好好玩，他们为撒玛利亚妇人平反，觉得她不是一个犯罪的女人。但是我的看法比较保守，你注意看，耶稣说你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也不是你的。那不是你的是谁的啊？这个人是丈夫啊，但是不是你的又是你的，什么关系？我比较赞成撒玛利亚妇人是专业小三。因为在当时的时代里面，女人独生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因为她不像现在可以上网做微商，然后可以做保姆，或者可以到哪里做一个文员。在那个农业和奴隶的社会里面，一个女人是没有办法靠一个人生活下去，她必须要依附家庭，或者是依附别的男人。撒玛利亚的社群已经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一些犹太社群对于淫乱有如此严厉的对待。因此耶稣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也不是你的。那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呢？撒玛利亚妇人的道德生活是一团糟的人，但是这个一团糟的道德生活者竟然可以跟耶稣谈那么属灵的话题，叫做你们的，这个是很深的神学问题啊，你们的敬拜在耶路撒冷，我们的敬拜在这个不单是他们的犹太史、宗教史，还有他们的神学背景。所以他谈论的问题是很高大、很属灵、很正轨，但是他这样一个道德败坏堕落的人竟然可以谈论，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讽刺的地方？我们很明显的看到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人格分裂的宗教徒，而不是委身敬拜的信仰者。耶稣的回答很清楚，那真正拜父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本人拜他。心灵跟诚实翻译没有错，不过我觉得在这里解经家们和翻译者他们通常都有一些困难，他到底要看那个 spirit 到底要翻译成什么，是人的心。赫本的翻译者呢比较赞成，但是我们人的心灵，但是新译本的翻译者呢，他们比较认为说这个 spirit 应该是指到圣灵啊，所以呢我也比较赞成说我们应该在心灵跟诚实叫做 spirit and truth， 就是圣灵跟真理的里面。所以换句话说，这句话的翻译更应该翻译成说敬拜不只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举行一种的仪式，然后离开后过另外的生活。如果这是敬拜的话，那敬拜是一种表演，可以吗？我们来到一个地方，透过一种仪式，然后呢，在这里过敬拜的生活，之后离开，我们过另外的生活。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演戏，假冒伪善，人格分裂，随便你怎么讲，反正是两种人。Eugene Peterson 呢，有一次被气得要死，就是因为这一句话。他那天讲到，讲完以后，弟兄姐妹跟牧师握手，牧师你讲得很好。有一个弟兄跑来说：“啊，弟兄，牧师，你今天讲到真棒。”不过后面补一刀， 把那个牧师补得血淋淋的。怎么补呢？不过现在我要回到真实的世界里去，你明白吗？原来我来这里是陶冶情操，是回到属灵的境界里面听听属灵的话。之后有一次我在为一个姐妹证婚，要教导他们在婚姻里面夫妻要怎么生活，然后照着神的心意，上帝是我们的 终点，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越靠近上帝越彼此相爱。结果婚礼以后，他有一个朋友跑来跟他讲，牧师讲的话你随便听听就好了。你知不知道今天有太多的人，他们来做礼拜就像撒玛利亚妇人这一般的人格分裂，他们来这里哇好属灵，超级属灵，出去有过另外一种生活。这是神所要的敬拜吗？神在谈敬拜的时候，一定要把撒玛利亚私底下妇人的私底下的生活一定要扯进来。为什么？耶稣是不是很喜欢八卦，搞人家的隐秘私密，一定要人家透视了他才喜欢？不是。原来你在山上的礼拜和你在私底下的生活是有关联的，不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你外面的生活跟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是不一致的，那各位哪一个比较真实吗？上帝要的不是一种宗教的礼拜，上帝要的是一种生命的礼拜。这种生命的礼拜是在真理和圣灵的里面。如果你是在宗教里面，你在礼拜堂哦做礼拜，出去礼拜堂你就不用礼拜，因为你已经离开礼拜堂。那请问弟兄姐妹们，牧师们传道们是在礼拜堂跟你相遇？如果你只是来见我们，你是宗教。但是你别忘了耶稣说你要在真理和圣灵的里面敬拜，那圣灵是无所不在的，阿们。真理也是时刻在你心中的。换句话说，耶稣要教导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什么是父所要的敬拜呢？什么是正统的敬拜呢？就是一个人住在圣灵里面，被圣灵掌管，又带着真理活在生活中的这种敬拜，才是父所要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不只是当年撒玛利亚妇人的问题，恐怕也是今天我们所有基督徒所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生活是生活，敬拜是敬拜的尴尬境地之当中。所以我要提醒各位，敬拜父所要的敬拜不关时空，甚至超越时空，是活在你的生活里面的。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礼仪在敬拜，出去以后我们有另外一个方式在敬拜神，透过你的生活，透过你的言语，透过你的每一句每一句的话，透过你的态度，在每一个关口你的反应，反映出你对上帝的敬畏，对神的爱，这才是父所要的敬拜。我的爸爸不会唱歌，我从来没有听他唱完一首完整的歌，到今天为止，因为他五音不全。但是讽刺的是，有意思的是，我人生学的第一首诗歌是我爸爸教的，所以到现在我也不会唱这首歌，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旋律教的对不对，不敢唱，我也忘了，我只记得歌词。这首歌词说，来做礼拜像只羊，回到家里变成狼，羊皮披在狼身上，下个礼拜再穿上。接着就说，假冒为善的人难进天堂。后来我做了传道人以后，我想把这首歌词的最后一句要改掉，不是假冒为善的人难进天堂，是根本进不了天堂。神不要这样的人。不晓得为什么教会教堂有魔力的，基督徒一进来就变得很属灵，一走到教会的五十公尺以内，我们就变成另外一个人，讲话细细的， 说话柔柔的，要谨慎自己的脚步言语，然后进来都是感谢主赞美主，只要出去50公尺以外我们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叫什么？两个字，有病。什么病？人格分裂。我们只是在这里保持着敬畏的态度，回去以后变成另外一个人，打回原形。上帝不要这样的敬拜者，上帝要让你在这里所领受的，在这里的敬畏继续延续在你的生活里头，使到你的生命继续被他更新和改变。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够了，我再说几句我就下台了。各位弟兄姐妹们，我真的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只做台上的，只做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教会，所以怪不得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一进来，教会里面的姐妹一个个都那么好看，一个个都那么温柔。有一次有一个不信主的人说，我叫我的儿子一定要去教会，因为只有教会的女孩子还算是一个女孩子。 我觉得蛮好，我蛮感恩的。但是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只是在教会里面比较像一个好的年轻人，神不喜欢。神希望你走出去的时候也让别人看到教会也在世界当中。好多年以前我读到一本书，这个作者说，啊，我很庆幸在世界我找到教会，但是当我进去教会以后，我发现失望的发现在教会里也找到世界。这是我们很可怕的地方。各位，我们需要让我们的教会不被这四面墙挡住。我们礼拜天有一个这样属于我们的地方来崇拜聚会，像一个圣殿，献上神所效的礼物，神也灵格在我们中间，很好很好。但是不仅如此，上帝的心意是我们打破这四面墙，当我们离开，当我们结束这样的崇拜礼仪，回到生活里面的去时候，我们要把在这里的生活带回去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才是神所要的敬拜。但是我很可惜的是，我们都是一个礼拜穿一件宗教的外皮来了以后，一个个都花枝招展，哇，属灵的不得了。礼拜天的基督徒看起来一个个都那么可爱，那么属灵，那么爱主，但是回去又怎样呢？有一个不信主的先生跟我讲，我的太太如果上天堂，我宁可下地狱。为什么？太吵了，天堂有他，太吵了。我告诉他，到了天堂以后，他已经不是这样的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到了神的国度里面，不再有恶，所以他人性中所有的罪性和恶都被上帝拿掉了。他留下了他生命中最美的，你已经看不到是这个样子。不过他的话让我很反省，很多人不愿意回到教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些人出去一点都不像教会里的样子。求主今天帮助我们，在我结束的时候，我提醒大家，我们的信仰需要委身，我们的信仰需要把它活出来。丹麦的哲学家叫齐克果，讲了一个故事。哲学家讲故事真是很有意思。你如果不笑呢，是因为可能太有哲学性啊。但如果你笑呢，就是因为啊，这个效果已经达到。我就讲完，你看看你笑不笑哈。他说，位于这个维也纳有一个很著名的精神病院，这是我讲的哈，因为我要让你们可能接地气一点，所以讲维也纳的故事。位于维也纳有一个很著名的精神病院，里边有一个精神病人，在某一个就是这个礼拜天，从病院里面出来。医生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好了被放出来呢，还是他故意的好像从集中营里面跑出来，不晓得，反正就出来了。然后呢，他就穿了一件很奇怪的衣服，好像那些套上去后面有一个尾巴，尾巴的尾端有一个类似于地球仪的东西，他走路的时候那个尾巴就会，那个球就会蹦起来。然后呢，他就去到了维也纳最热闹的那条街，哎，请问那是什么地方？你们都懂哈，不要紧哈，就是首先带我去那个人家求婚那个地方哈，就是广场上面。结果呢，人来人往。这家伙呢， 穿着那个衣服走两步跳一跳，后面那个球就蹦起来，他就回过头来告诉别人说，这是地球，走两步跳一跳，这是地球。故事讲完了。齐克果问你们，你觉得这个人正常吗？觉得正常的人，等一下聚完会以后你也去跳一跳好吗？试试看这种正常生活会怎样。但是也许有时候我们也纳闷，你觉得这个人做事有点奇怪，但是他讲的话并没有什么错啊。那个地球仪就在他的尾端，然后他用这种行为的模式，这种行为艺术的模式去告诉别人说这是地球，有什么问题？可能他有另有所指，是要表达某一个观念，说我们要爱护地球啊！你想太多了。齐克果接着说，这个人就是基督徒。我看完他的东西以后，我至少我笑不出来，因为我感觉到狠狠的被打了一个耳光。他说这个人就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嘴上讲的东西就像这一个人所说的话绝对没有错，而且是绝世真理，这是地球，没有一个人反对吧。但是他们的动作表达真理的方式与真理的本身不符合，可以这样理解吗？所以齐克果在骂我们干嘛？有病，而且什么病？神经病。我被骂完以后我很不爽。各位你知道吗，哲学家骂人其实是很阴险的。他用另一个故事在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做事就是这个样子的，基督徒讲的话都是对的，因为都是上帝的话，哪有一句是错的。但是他们表达真理的方式与真理的本身差距很大，很不协调。当我正在很生气的时候，我觉得他骂得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上帝要我们的敬拜不应该只留在这里，上帝要我们的敬拜是应该活在人群当中。有些人告诉我，做完礼拜以后的那一天晚上还像一个人，变了第二天就不像人。我们有一个传道人，有一天他在讲道的时候，他的太太师母在台下说，这个人讨厌啊，在台上有模有样，我巴不得把床啊被啊褥啊都打搬到那个讲台上，让他躺在那个地方像一个人。哇，这个话有点严重啊。哎，我跟你讲，你们喜欢我在台上讲还是喜欢我的师母在台下讲？你们老实讲，你们笑我就知道了，你们都喜欢八卦，我知道。很多的人也这样围着师母，哎，到底怎么了，怎么台上牧师在讲道，台下怎么了、原来这个牧师有一天生气的时候动手打太太，从此不得翻身啊。你看看，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我们让别人跌倒，我们让别人吃不消，是因为我们没有将福音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今天早上要劝勉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也许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但是请你别忘了，父所要的敬拜是这样的，我们要把它活出来。我在神学院上课，有一门课是我的院长教的，我很重视，写了十几页的 paper 给他，他教我们怎么做牧师，我就告诉他我回去以后我要怎么做牧师，把我的计划写在一个十几个 paper 的上面给他。我的老师，我的院长对我非常好，他每一句话都看，然后画上红笔做标志。我最看到舒服的是后面画了一句红色的那个标志以后，后面写了一个字 good good， 有时候还会写 very good。 哇，我听啊真是爽啊，这个院长说我 good good 啊，这个听起来很舒服。但是我永远不懂 忘记的是，在我这个 paper 的最后一页，这个 paper 我到现在还放在那个地方，成为我一生的勉励。然后呢，在最后一页，他写了几个字，这几个字很小，但是分量很重，五个字。他把所有的都举个双手来表示非常赞成，然后他写了五个字：把它做出来，把它做出来。我到今天还铭记于心。好不好，不是在于你写得好说得好，而是让你把它做出来。套用一句唐崇荣牧师讲的话，今天我讲的最生动，再生动，你们听得再感动，回去若不行动，一切都是空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求你把愿意行道的心放在我们心中，好叫我们知道我们要如何调整我们对你的态度。主啊，如果中间还有一些人没有认识你，愿上帝，愿他们能够像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回到你的面前，接受你做他们生命的主宰，使他们愿意进入这一段救恩的关系，好叫他们的敬拜也蒙你悦纳。若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我们喜欢来到教会做礼拜，但却不愿意照着圣经所教导的生活付生命的代价，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心，叫我们愿意悔改，使我们以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上帝的救恩，好叫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侍奉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